非常感谢大家能够参加这个新媒体时代对教会观和牧会观的议题的影响。需要什么？需要麦克哈？好，喂，好，这样能听得清楚一点哈。那我姓崔，叫约瑟，我结婚18年，我的妻子叫 Rebecca。那我应该叫以撒才对哈，那结婚的18年里面，那我们做了唯一的具有创造性的工作，就是生了一个女儿，啊，在生她之前我就祷告我要生一个男孩，然后呢我妻子拼命的祷告她要生一个女孩，最后就生了一个女孩。我妻子的结论是上帝不听罪人的祷告。当然我相信上帝也是不是听哪一个人祷告，上帝听合乎他心意的祷告。所以有一天我在早上灵修的时候呢，神就对我讲话啊，他要像野地的百合花，也不纺织也不劳苦，你要给他起名叫百合。然后我就跟我妻子讲，可能我们要生一个女孩，你要如愿以偿了。所以在我女儿没有出生之前，她的名字已经就确定了啊，基本上我们已经很确定是要生一个女孩。那么这16年的时间，我女儿是非常的快乐，真像野地的百合花一样，也不纺织也不劳苦，她也不怎么好好学习。但是神也特别的恩待她哈，她每天只要把作业完成之后，她一个字都不多写，然后就去做她喜欢的事情。但上帝还是很怜悯她。今天呢，我想跟大家讲一个，就是今天就是现代的议题，就是新媒体时代对教会观和牧会观到底有什么影响，然后我们牧者要有什么样的一个反思啊。我的电脑跟那边不是同步的，可能有的时候我怕会出一点问题哈。那今天呢，随着这个新媒体时代的来临，我想整个世界的这个信息传播方式其实已经发生了一个非常大的变化，大家在不知不觉当中，其实我们已经进到一个叫自媒体的时代啊，这是与传统媒体不一样的，就是每一个人都是媒体，每一个人都成为一个媒体的源头，那每一个人都可以向大众进行传播。那么新媒体时代里面可以说是一个碎片化的啊，多元化的多层次的这个网络的世界，并且是一个虚拟的世界啊。在你的教会里面，是不是很多弟兄姊妹已经活在一个虚拟的世界里啊？我在牧会当中我发现，我去探访兄弟姐妹的时候，有的人就是期待牧师赶紧走，为什么呢？因为到了他打游戏的时间了。我们教会有一个弟兄打游戏是很厉害的，他在社会上原来非常成功，后来遇到一些挫折之后，他就受挫了，受挫以后就失去这种自尊，那么在家里就开始打游戏。那当然呢，他打游戏打得也非常的棒，最后打到那个叫国王啊，他从士兵开始打的，然后跟一群人在一起打，他最后变成国王，他要组织一群人，然后去攻城夺寨。哎，在那一个虚拟的世界里面，他不是一个失败的企业家，他是国王。是不是你牧养的信徒，很多人在活在一个虚拟的世界里面，他在现实的世界里面非常的失意，但是在那个虚拟的世界里面，他想实现一个真实的自我。快到打那个点的时候，他就强忍着，后来终于跟我说，牧师你给我几分钟，我先让他们开始，然后我再回来啊，今天我是国王，我不发令他们不能开始，我今天可以授权给另外一个大臣，他可以行使我的权利。有意思吗？在那一个世界里面，好像比今天的世界还要精彩。我想今天的10几岁20岁的孩子们已经活在那个时代里面，他们已经活在一个虚拟的世界里面，然后牧师呢大概50岁60岁活在一个非常现实的世界里面啊，我们活在一个文本的时代里面，他们活在一个图像的时代里面。我想这个牧会挑战是非常的大，如果今天的牧者不回应新媒体时代对年轻人的挑战的话，你将失去20几岁的10几岁的还有几岁的。所以我今天啊这个议题就想回应这样一个问题，因为在北美开了一个这样一个新媒体的研讨会啊，他就邀请我来做一个这样的讲座，那我写了20几页，但我可能只能讲其中的一部分吧，那中间可能涉及到一点神学的探讨，有点枯燥，请大家就忍耐，也可以随时提问啊，我也盼望你的介入。好， 那除了这个引言以外，我想今天会跟大家分享几点，就是新媒体的定义和特征，我想大家很多人会了解。然后教会对待新媒体的不同观点是什么，然后新媒体时代对信徒及牧会的影响是什么，还有我们怎么样从使徒信经的角度来看新媒体对教会观的影响和牧会观的影响。因为我一直困惑，到底新媒体今天对影响是好是坏，我从哪个角度进行思考的。我想了两个多月，终于最后天天祷告也想出一个方向，就从使徒信经来看到底新媒体对我们的教会观牧会观有什么影响。然后最后我想做一个牧者的角度，我想跟大家，你们也是常常牧会的人，一起来做一个思考，在新媒体时代下作为牧者我们应该怎样来牧会。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恳求主你亲自的怜悯和恩待我们，使我们今天我们在举行这样的一个活动里面，求圣灵能够亲自在我们每一个里面动工，求你让我们真的在神灵面前可以思考，我们在新媒体的时代里面到底教会怎么样回应这样一个时代，教会在这样一个时代里面要做些什么，我们作为牧者应该走向自己的那个本位是什么，新媒体时代可以做什么，新媒体时代里面的这个媒体不能够做什么，求你引导我们，奉耶稣的名，阿们。好，那我想我们就从几个方面来看一下，就是首先呢，我们就先从新媒体的定义，我想在网上你都可以看到，百度你随便可以搜索。那么今天啊，新媒体哈，它定义为是什么呢？是新的技术下，今天新的技术啊，可以说是非常的快速，在这种技术支撑下的一种媒体形态，它包括数字啊杂志啊，数字报纸，数字广告。我们在这里边，我们有这个有很多做媒体的啊，现在做纸质媒体的都能知道这个挑战是什么。那我在国内也是做书房的，我那么十年前我在国内是比较负担，我们在国内推动成立了200多家书房。那么2009年开始以后，书房就在中国没有再增加，反倒是在我减少，我说是实体书房，因为阅读的人口好像在减少，20几岁的人读书的人越来越少，到书店里买书的差不多40岁左右的，50岁的，30几岁还有哈，20几岁的很少，教科书都不看。还有他的阅读方式在改变，现在的阅读方式，他的一个手机就可以满足他所有的阅读了，一机在手，什么，这遍知天下事哈，哇，这个时代已经来，阅读方式完全改变了，这个时代的年轻人是一个面对屏幕的时代。不是面对的像我这样打出来一个纸稿的时代，是一个屏幕的时代。那么所以这个媒体相当于以前的传统的几个媒体哈，称为第五代媒体。我们以前的媒体包括报纸啊、电视杂志等等哈，这些都成为传统的媒体。那今天的媒体跟那个媒体是有很大的一个区别啊，自己你可以有兴趣可以去看。那么还有一些其他的定义，我请大家可以关注一下。那么这个王斌哈，就是新传媒产业联盟秘书长，他说什么呢？新媒体是以数字信息为基础，以互动传播为特点，具有创新形态的媒体，就是互动性哈，还有创新性。好，那么美国连线杂志呢，对新媒体的定义是所有人对所有人的传播，以前不可能实现所有人对所有人，现在在座的每一个人，你们都可以影响这个时代。有的人可能跳一个舞，不知道那跳什么舞哈、啊，结果全球就很多人可以看哈、啊，叫什么舞啊？是吧？那个很有意思哈、啊，就是你每一个人都可以向全世界人讲话，你甚至你就是一个小节目做得好，全世界几十亿人甚至都可以看到你节目，这是以前是根本做不到的。现在中央电视台啊，各国的我不要中特别中国的，看的人群越来越少。因为年轻人根本不需要通过中央电视台去看什么这个新闻，我的微信里面看的全都比中央电视台还真实啊，还快速，是吧？还快速还真实，我们都喜欢听小道消息，那个在这个新媒体时代里面可以听到很多的小道消息，这传统的媒体已经崩溃了。 如果你在这个新媒体领域里面，比如说微博、微信，如果你有10万粉丝啊，这个别人认为你就是很厉害了，你相当于拥有了至少一个机关报，机关报纸啊，中国很多机关嘛哈，我想不知道是台湾、香港有没有哈，也好有100万粉丝，你相当于省级的电视台的影响力。如果你有1000万粉丝，你相当于中央电视台的影响力。1000万粉丝，那现在这样的大 V 大粉是很多的，是吧？每一个人都可以产生这样的影响力，这个实在是很可怕的。那基督徒怎么样发挥影响力哈？啊，教会组织我不说了。那么最后一个新媒体，就是能对大众同时提供个性化的内容的媒体，个性化一定要谈到个性化。还有一个呢，是传播者和接受者融汇成对等的交流者，而无数的交流者相互之间可以进行个性化的交流。你报纸你看了就看了，你说我想反馈，那你写个读后感，因为报纸还不看你的。但是新媒体让你发报以后，大家怎么样？我可以在网上批评你，可以骂你，可以支持你，哎，咱们还可以互动，这是一个互动的媒体。好，那么新媒体的特征啊，新媒体特征也是蛮多的哈。它与这个传统的主导型受众型是完全不一样的。传统媒体是我是传播员，我是主导大家的思想和思维的，而现在这个不容易了。新媒体的发展速度是非常惊人的，而且在迅速的演变当中，大概可以做一个简单的啊归结吧。那如果你在网上看，可以看到前四点，那我加了后面两点。前四点是它的特征是交互性和即时性，我们都可以互相交流，而且随时的。哎，你发一个微信，我立即可以回一个，是吧？这很简单哈。还有海量性与共享性。这个天天接触的信息你看都看不完，你要想进入的话，你可以进入几百个群里面，微博的、微信的、Facebook 的，如果你都想读完的话，你非死不可，你绝对是这样，你根本都读不完的信息啊！而且这种真的，你想回应，随时可以回应啊，别人不会不让你讲话，除非你回应的你骂人，把你踢出去啊，所以你可以随便讲话。还有这个多媒体与这个超文本，各种各样的一种媒体手段都可以在这里应用。你可以用语音，可以用视频，是吧？你可以用图像，啊，你可以发一个笑脸，你表达方式很多呀。还有个性化与社群化，在这个今天多媒体时代，既能表现着个性，又能怎么样跟群体化这个之间有一些互动。还有呢，多元化与碎片化，今天是一个多元的时代。多种观点、多种思想、多种宗教都在媒体上有一种冲击和互动。还有短信息与图像化，今天你发长信息没人爱看，不管你好不好，几乎没人爱看。哎，你一个短的几十个字，那我看一看，而且你还可以有亮点。今天这个受众群看的是精华，他们认为以往的时代里面你们的水分太多了，你写了一个天路历程，现在谁看的？当你把天路历程给我浓缩成100个字，我就看一看。但是那么简那么容易吗？怎么样把那个信仰的内涵浓缩一下？但我相信一定是能浓缩的，能浓缩到什么样的程度？我们怎么样用短信息传达深厚的信仰？哇，这个是考验这个基督徒的文字工作者的时代。还有它很多图像化，它不需要那么多文字，用一个图像表达就行了，是吧？今天你也不用说一大堆，我今天心情不好不好，你发一个那什么一个什么样的 face， 就大家知道你什么心情了啊。你可以用发一个什么图形表达你的观点，很有意思哈。好，那么第二我想说一个是教会对待新媒体的不同观点。那很多我出处我都在我的这个上有标注，我的 PPT 上有的没有，不一定所有的都有出处啊。那么第一，信仰界的新媒体传播有什么趋势，我们可能需要了解一下。那有一篇这个论文就是谈到沈梦梅谈到的一个对台湾的这个宗教传播的一篇论文，但是我相信适用于新媒体。他谈到什么呢？教会借着传播啊信仰的时候，大概有这样的特点。 已经从传播信仰的意义到什么社会的意义，到对社会的意义，然后呢从信徒取向到怎么样去满足大众取向。我们这个传播不只是满足信徒，而是满足大众的需要，这是一个特征。第二，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信仰级的新媒体传播它发生了到底有哪几个阶段，信仰是怎样借着媒体传播的。那我也看了一些关于媒体传播的书哈。第一个，人际传播。那么在耶稣的时代啊，在摩西的时代，更久远的时代是靠人际传播的，口传啊。好，第二个时代叫小众传播和公众传播。小众呢，就是借着印刷品或者手抄本的那个一些书籍啊等等进行传播。那圣经的时代啊，算小众时代。还有呢，一个 speaker 可以对几十人、几百人，甚至上千人去传讲他的信息，那这个叫公众，也可以算在小众传播里面啊，小众和公众传播。第三，就是大众传播时代。大众传播是通过广播、电视、媒体、卫星等等手段，都可以称为叫做这个大众传播阶段。好，第四个，我们这是我添加进去的。现在我们已经进入到了全民传播时代啊，透过网络，每一个基督徒都可以做信息的传播者，所以今天被形容为大众麦克风时代。现在只有我手里有一个麦克风吧，你们只能听。可是这个时代不是这样了，是我在这讲，每一个人手里都有麦克风。我讲的时候你可以随时回应，我就不知道该怎么讲了哈。反正是每一个人手里都有麦克风，你就想一想啊，牧师讲到的时候不要觉得下面没有麦克风，他没有麦克风，但是你发现他低头的时候他已经不在你的那个信息里面了，他已经进入了一个虚拟的世界里了啊。教会牧师讲的好不好，你看有多少低头族就知道，如果没有低头族你就讲的好，如果大家低头了，他已经不在教会里了，他已经跟孙悟空一样，不知道在十万八千里以外了啊，完全在另外一个虚拟世界里了。你就看吧，今天如果你面对年轻人的话，你就看他们低不低头就行了。所以我在教会里是尽量不让他们看手机，让他们带纸质的圣经，那个还不太容易魂游向外。好，那么第三，教会对于新媒体的这个传播可能有几种观点，到底新媒体是好是坏。那么电视出现的时候，我们也说电视到底是魔鬼还是天使。现在大家觉得不能说电视是魔鬼啊，电脑出现的时候到底电脑是魔鬼还是天使。现在新媒体出现，我们说到底是魔鬼还是天使。其实我们知道它是怎么样去好好的使用它，这很重要。那基本有三种观点。第一种，传统的教会认为新媒体也无所谓，跟老的媒体都一样，只不过是工具，我传的是上帝的话，对吧，它只是一个车而已，我用什么车，我是轿车、卡车、大货车，这个无所谓，同意吧啊，这是一种观点啊，有同意的哈。第二种观点跟这个不一样了，第二种观点认为是本质主义者，认为什么呢，主张媒体与宗教在本质上不一样的，基督教尽量不要用这种媒体方式进行传播，因为媒体本身是有性格的，媒体本身是有世俗化的严重的那个思想和哲学在后面的。今天新媒体后面是有后现代的多元化的等等的哲学思想在背后的，是有很多主义在背后的，你不要觉得你在使用它，它也在使用你，你不要觉得我想使用媒体来改变世界，你使用它的时候你正在被它改变。他们批判说电视媒体时代出现很多的消费主义者，是那些媒体牧师培育出来的，媒体牧师传达这种肤浅的信息，培养了很多消费主义者，然后基督教变成了一种消费主义的文化，有道理吗？也有一点道理。所以他们认为呢，最好不要这个太多的使用这个媒体，你最后成为一个培养了一大群消费主义者。然后他们认为什么呢，在这样一个消费主义的这个媒体文化里面， 我们只能传扬的是信仰的肤浅，不能传扬的信仰那个很难传扬信仰的深刻。那我他们说媒体呢只能告给人家所需要的，而呢我们信仰呢常常告诉他们他们必须的是什么，他有很多的那个奢望，而我们告诉你必须是什么，你最不能缺少的那个需要是什么，那他这个有很大的差别。好，第三种，第三种呢认为呢我们不需要像第一种那样把它只当成一个工具，我们也不需要像第二种一样只把它当成一个什么可能是被我容易改变我们的一种工具，我们应该积极的使用这样一个媒体，然后呢也不要单它只是一个工具，其实呢媒体也可以传达出它的品格、它的哲学、它的信仰，因为你的媒体怎么设计也能表达你的信仰，怎么样再通过媒体表达正确的信仰。比如说有人说回复微信，你在微信里面你看他的微信记录就能知道这个人品格好和不好，对吧？那么这个媒体是不是有公信力，那你怎么去形成他的公信力，这也很重要啊。当然这就是第三种，你选择哪一种？可能哪种都有哈。好，那我只是说简单的介绍。那接下来我想说文学评论家西格尔他是这样认为的哈，他说网络娱乐成为阅读的主要分析原因，今天哈，但我们都要面对博客、微博啊，当然还有微信，他那时候说的话还没有微信的啊，使什么所谓的就是专家学者的权威都崩溃了，在碎片化、多层化、网络虚拟的世界里面，故事全然崩溃了，教会的权威将来会被削弱，牧师的权威将来会被削弱，什么长老的权威都会被削弱，这个时代越来越不看重权威。那么在一个失去权威的时代，你怎么传达一个非常有权威性的信息，就是上帝的话，这挑战越来越大了哈。那么2009年这个 UCLA 的心理学家格林福德也有这样一个结论，他说我们越来越多的使用网络还有其他银屏幕的这个科技，那么这个会结果是什么？会削弱我们支撑大脑储存知识的那个深层处理，还有呢我们的归纳能力、批判性思维能力、想象能力、反思的能力都将削弱。新媒体时代是只有少数人思考，其他人都是被什么催眠，虽然你也在传播，但是你常常是更多是被别人催眠，更少的思考。那我们教会的牧者们、神学生们要想一想，我们是要不要提高这个思考力，在未来一个高的领域其实是思考力，你的东西有没有思想力。好，那也有很多新媒体的，这是安平我摘的他的城市教会与新媒体时代，他说带来的一些挑战啊，从媒体的理念层面上我们有些挑战，什么挑战呢？来变成了去啊，来要变成了去哈，你让别人来教会这个不容易了，你怎么样去进到那个教会层面里面去，这个是很重要，进到他们的群体里面。还有呢宣讲我的主题变成了我怎么样回应你的主题，特别青年人我怎么样回应你的主题，然后单向的教导变成了对等的交流，还有呢牧者权威可能会变成众人一声，你众人当中的一个声音而已。好，那今天还有带其他的挑战，包括这个教会可能牧者的年龄哈偏大，对新技术的掌握不够啦，还有这个我为中心啊，是他的自由选择和自由诠释的这种精神越来越强烈啊，还有他们生活忙碌、人际关系疏离，变成宅男宅女等等，这些我们都要关注啊。好，那后面我想分享一下就是新媒体时代的一些困惑，新媒体时代带来信徒与教会很多的困惑。网上曾经这样说哈，大家看了哈，有一张图片在微博上热传，他说一家咖啡厅反行其道，挂出一块小黑牌，上面写道：“我们没有 WiFi， 和你身边的人说说话吧。”我们 微信、微博还有 Facebook 的时代是想跟人交流，对吗？我渴望交流。你看着每个人都在那拿一个东西在那，你在那个公交，这边没有，美国比较少哈。如果在北京地铁里面，你看哈，十个人九个人拿着手机，在跟不同的媒体进行交流，有看录像DVD 的，有跟别人发微信的，有跟人发短信的，是吧？有跟人视频的，什么都有。啊，这个人们渴望交流，但是如果你看到有你请青少年到你家吃饭，然后你说哎呀，反正这些孩子们太孤独了，我儿子也是青少年，你说请他们一起到我家玩吧，然后你会看到他们怎么玩呢？围着桌子，个人抱着一个东西在那玩，然后呢玩一玩之后跟他说两句话，是吧？他们都活在一个那样一个时代里面，你看到吗？他们都必须通过荧屏跟很远以外的人在交流，可是在身边那个人他并不想跟他交流。我们将来面对的就是这样的人。你怎么牧养？你在那讲啊，他听吗？有更精彩的，我带过青少年去那个迪士尼，然后我都觉得还很好玩，后来我就带他们去那个，他太幼稚，我说那带你们去那个电影城吧。我从来，我小时候没玩过这一类的，我都觉得很有意思哈。那孩子们说，哎，牧师你这什么呀，太没意思了，你看我的游戏，我给你打开一个，哪个都比那个的强。你相信吗？他打开游戏真的是很精彩，哇，很紧张，每两三秒钟就换一个画面，而且有一个紧张的那个状态会出现，对吧？他根本就觉得那个迪士尼太没意思了。世界的这个网，有网友说，世界的距离在拉近，心灵的距离在怎么样，在走远。然后有网友感叹啊，说生活在信息时代，我们更渴望回到最原始的平凡。我经常给我女儿讲故事，晚上给她讲故事，然后我妻子也给她讲故事，爷爷奶奶也给她讲故事。我女儿总结什么呢？她说：“爸爸妈妈，你们那个时代有意思，我们那个时代没意思。哎，我们讲的故事，她没听过，你知道吗？她也没有在小河里面抓过鱼，没有上山去摘过野果，没有养过鸡，是吧？她说鸭长得什么样，我就看过烤鸭，没有看过鸭长什么样。其实他们好像生活在一个立体时代，他们生活在一个平面时代。”这个我很辛苦的。然后海外青年谈到说，就低头族和爱晒族，我们看到我们信徒天天低个头在那看手机，然后爱晒族就是把自己的那些丑事都扔到网上，是吧？什么事儿就吃吃烤鸭也扔上去，今天有什么评论、什么心情，全部写到网上去，全世界让全世界人都知道。啊，不仅是可以说信徒真是有这样的迷失，可以说可能牧者。我们也遇到一些迷失和挑战。到底今天网络的技术不断发达，然后呢这个不断介入我们生活的时代，到底教会怎么样牧养？到底这个媒体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什么？它的优势是什么？它的限制是什么？首先呢，我不反对这个媒体的那个优势啊，我们应该使用线上的资源，线上有丰富的资源，教会一定要使用它，不能够落后。但同时我们也要对线上和线下要反省，然后呢我的目的是最后就需要线上和线下怎么结合。我们知道线上的优势是什么，线下的优势是什么，各自的劣势是什么，这很重要。那我提出一些挑战给大家啊，这些问题我请大家你们想一想啊，信徒可不可以不去教会啊，在家里面透过那个视频参与教会的周间的祷告会，现在技术可以做得到吗？可以吗？可以啊。好，那教会他不来教会，他在家里参加祷告会啊，可以。OK， 他比牧师想，他比不来要强啊，是吧？第二，好，信徒可不可以通过视频参加团契和小组？今天我不来团契和小组了，然后请组长啊视频一下，我在那边哈，我喝着咖啡，我遛着狗，我要跟你们参加团契，然后我顺时不也插上几句啊。第三。信徒可不可以啊通过视频在家中啊跟大家一起唱诗，我不来了，那教会那个唱诗什么的我不来哈，敬拜赞美会我在家里唱，你在这唱我在家里唱，我躺在床上跟你一起唱。 信徒可不可以通过视频在家里面听主日讲道？我不来教会，我在家里，我甚至开着车，我坐着游艇，我听你讲道，然后可以啊，好，慢慢信徒就，我再往下看啊，慢慢信徒不知道都哪里去了啊，安林牧师可不可以通过视频？有一个牧师跟我说，他安林牧师请了10个名牧师给他牧，十个全都名牧，一说哈，我真的是名牧。我说那你这个太简单了，我可以请100个，咱们通过视频给我安牧，可不可以啊？自己想一想啊，越来越往后。还有结婚可不可以通过视频的？俩人何必走到一起啊？你在各自家里就视频就结婚就行了，或者你俩在现场，大家在视频里面哈 ，hello， 嗨，就拜拜就完事了。还有最挑战的是后面两个啊，最挑战教会的是牧师可不可以通过网络视频给信徒施洗？我在那个很远的地方通过视频在非洲，然后传了几个信徒啊，他们信了耶稣。我可不可以奉耶稣的名给非洲的那几个人受洗？你在家里准备好浴缸啊，我奉耶稣的名给你受洗，你扑通你就倒下去了啊，你再起来啊。然后我可不可以通过视频啊，然后他们全球一起掰饼？那些在回教国家的哈，咱就说一个比较让人感动的，就是哎呀，我传了一个回教徒的例子，他没办法在家掰饼啊，可不可以通过视频啊？你每个人在家准个饼啊，大的小的都无关系啊，然后咱们掰饼纪念耶稣，可不可以？没有声音了，可以还是不可以？今天媒体时代的挑战啊是非常大的。就是说，特别是网络教会对教会观的冲击，对牧会观的冲击是非常现实的。以后这样的教会就没啥用，就是搞个 party 可能这样来一趟比较好。这些功能全部可以取代，教会做什么？好，那我想，我从使徒信经的角度，原来我想从系统神学等等各个角度回应这个太复杂了。后来我看了几十本书，脑子也没有捋出思路来。有一天我祷告的时候，神给了我一个感动，让我从使徒信心的角度，从使徒信心角度回应是一个很有趣的事情。使徒信经的时代是一个多元化的时代，对吧？有很多的异端，很多的民族，很多的语言，希腊文化、希伯来文化、罗马文化，多种多元文化下面的一种冲击，下面的一种信仰表达是最简单的。那今天恰恰是多元化，多种族是吧，多宗教，甚至很多的思想哲学。我想使徒信经今天依然说话。后来我就找到了一个切入点，从使徒信经的角度来看今天新媒体的利与弊，我们怎么样进行分析。好，那我可能下面比较枯燥了，对不起啊，有点就是神学性的，让我喝点水。有问题吗？对不起啊，这点有点枯燥，你可以低头啊。所以我想着大概就从这个方面，一个是使徒信经的角度看，然后怎么样解读的时候，我发现两个点上。两个重要的点上，新媒体跟这个有一些冲突。这个冲突主要在回应在我信圣尔公之教会，第二个我信圣徒相同，其他的应该没有什么问题。所以我把所有的点就关注在新媒体时代，这个它的问题和它的优势在哪里哈，就是我就回应这两个。好，那解读的时候，当然我们看到教会有有形的教会和无形的教会，对吗？今天是一个有形的教会，那现在也有无形的教会，在网络上呢，常常是一个无形的。还有你跟历史历代的圣徒，其实是一个无形的教会。你通过跟他的著作，读他的著作，就在跟无形教会的圣徒在相通，对吧？那这些都是无形的教会。那我想从有形教会、无形教会，然后再信徒相通，这个教起来就比较复杂了啊。那么我就不讲这个了，我后面我看我能省略我就省略。那我们先讲大家能够比较容易看明白的。那使徒信经大家都能背，谈到几个我信的，一般没数过哈，8个我信，其实主要是3个我信。一个是我信上帝，这是第一部分，上帝论。第二部分，我信我主耶稣基督， 是吧？讲到我们的关于耶稣，然后我们第三讲到我信圣灵，然后在我信圣灵的情况下讲到的是教会论。我以前也没太注意，后来我就为了这个百思不得其解，我就好好研究这个使徒信经哈。那使徒信经是在我信圣灵的情况下谈到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诶，这个有没有没有那个什么哈？然后我信罪得赦免，我信圣灵复活，我信永生。但是后五个我信跟前面五个三个我信的程度是不一样的。前面的三个我信是完全的信赖和信任信靠，后面的这边是好的，太好了。那下面这个我信是程度上的不足，不如前面那几个。但是问题是来了，当我们谈到我信圣而公之教会的时候啊，很多问题就会出现。就说教会史上有两个问题，第一个，把我信圣而公之教会跟神等同，这是一个问题啊。第二个，不把教会当成圣而公之教会来信靠来信任啊，来信任，这是也会成为异端。那么教会观一出问题的时候，就出现很多很多的其他的异端出来。那在这个方面我想回应的是，我信圣而公之教会，这是使徒信经里面最重要的描述。然后到教会的定义这个层面的时候，我想说提几个思考吧，我就快速的过哈。其实我们早期的神学家们做了一些思考，特别在尼西亚圣经里面谈到教会的什么大公性和独一性，然后接下来到我们的这个改教时期又增加了几点，就是它的独一性变成独一性、圣洁性、使徒性还有大公性。在尼西亚圣经的时候，这个里面只讲了两点啊，就是这里面讲到圣洁性还有这个大公性。那么尼西亚圣经扩展到有独特性还有圣洁性、大公性，还有我都讲糊涂了哈，还有一个叫使徒性。好，然后呢，就关于教会的特征，到了这个改教以后，我们的改教家对教会的特征做了一些定义。以马丁路德为例哈，马丁路德认为教会的特征在于他传讲神的圣言，不传讲神的圣言的就不是神的教会，天天玩游戏搞笑话那是不够的哈，是要传讲神的圣言。然后呢，加尔文呢更加的强调圣礼，马丁路德也是强调圣礼的，但加尔文更加强调圣礼的意义。教会的真特征是必须举行圣餐还有受洗，但那个时代讲的是一个实体的啊，不是网络的，绝对不是网络的，因为那里面有相交的概念。然后加尔文更强调的是说，跟早期的特土良的观念比较一致，就说教会以外没有救恩。加尔文比较突出的，教会以外没有救恩，你在家自己玩也行，但是如果你不跟教会进行连接，那我们不确定你是一个得救的基督徒，这个是比较严的哈。好，再往后的时候，到诺克斯的时代，也是英国的改教家，他又加入一点。教会的真特征是要有教会惩戒，教会的信徒做错了要惩戒。那大家想一想啊，圣言的传递，新媒体有没有作用？有帮助吗？太有帮助了，你要讲得好，全世界都可以听到，这多好啊。我们可以把师父真的原来讲道稿整理了之后可以放到网上，要很多人可以看到，这个传播速度是特别快的，对于圣言的传播是有帮助的。但是对讲道人挑战越来越大，原来跑到国内有几位讲道人，到国内他不知道怎么讲道了，为什么呢？他在海外所有讲道的，中国大陆都是免费可以看，然后他到达一讲，信徒就低头了，因为他听过了。你再没有新东西，你到大陆没法讲道了， 我不说名字了，好几位他在国外的那些全部在中国网上都是刻光盘，信徒随便刻，都看过了，你还讲什么？你讲的时候那我已经知道了，我是第二遍了，看看有没有新东西，没有新的来源，他还是那些老东西，有好也有坏。以前你三篇讲道打遍中国，现在三十篇也不够了啊。好，那么教会里面谈到它的真特征是啊，圣礼、新媒体，特别是网络教会对这个怎么样啊？对圣餐和这个什么受洗，大家觉得可不可以通过网络呀、啊？不可以哦。我想这是我们的底线。教会要守住这个底线，圣礼是一个神圣的表达，耶稣不是通过网络给我们视频来拯救我们的，耶稣是道成肉身，而且圣餐也好受洗也好是用实体的方式来展现他的道成肉身，他完全可以通过网络视频拯救我们，他说啊，我告诉你怎么游泳啊，从这游出去那边就是天堂的门了，他不是，他是道成肉身，所以圣餐礼啊，受洗礼一定要保持实体式的啊，这个很重要，但是这个正在受到冲击。还有惩戒，网络教会怎么样惩戒信徒呢？有没有办法把他踢出群是吧？哇，这个人跟谁同居了哈、啊？然后或者骗了谁的钱，教会怎么惩戒他呀？啊，在群里公布某某某，然后把他踢出群是吧？也就这样了吗？你还有什么惩戒啊？他没关系，他跑到另外一个人群里面，换了一个马甲，换了一个名字，他原来是美男，现在变成美女了，图像了，他就进到那一个群里去了，你谁能够管得了他呢？他不在一个实体的那个环境里生活，教会惩戒在网络教会里面是没办法做得到的。如果不能做到惩戒的话，按照我们的那个改教家认为说，不具备教会的特征，明白这意思吗？所以我就往回思考，我发现哎，这个对我挑战很大。如果我没教会没有权柄惩戒圣徒，他犯错了你也不能说他，说他自己退群了，那你怎么样实现牧养呢？好，那么教会的那个标志啊，就是刚才我也谈到了哈，那么还有一个叫教会的这个有形教会无形教会下面的啊，有形教会什么教会，这个我想大家都有这个常识，我不讲了，因为都是学神学的。那我讲一讲这个信徒相通的问题。啊，在这讲之前，我忘了讲一个，就是教会的这个有形教会无形教会里面的一些不一样的地方。无形教会包括历代的信徒都可以算无形教会，中国的教会、美国的教会，咱们通过网络都可以成为一个无形教会，是吧？然后温州那边拆十字架，我们北美也可以援助，这是无形教会，对吧？那大家可以通过网络进行援助，那个是无形的。所以网络有一个力，就是可以促进无形教会的相通。然后各个宗派之间在无形教会里是不是都有接触啊？赫玄是圣公会的，对吧？圣公会里面那仪式是很隆重的，对吧？那我跟赫玄在用一个建筑物，我对赫玄和他的教会就有所了解，那我们教会的仪式是比较少的。可是在网络教会你可以接触到天主教的、东正教的是吧，什么佛教的啊，各种的时候都可以接触，是连派的，他这种连接是很多的。其实呢，对于了解其他的宗派是有好处啊，对于大公性有好处，使徒性有好处啊。可是弊端也有，弊端是我们在网络教会里面，在这个时代里面，我们越来越不知道什么是对的和错的，这些形态多元的我们都慢慢的可以接受，我们容易失去自己的标准。这个是教会呢啊，是那个吗？也是那个人家都是，他叫教会的都是，这个也容易失去我们的界限。好，在有形的教会里面，我们的改教家提出了几点啊，我想这点对我个人和对你牧会应该是有帮助的，虽然有点枯燥，但我说三点给大家，这是我以前没太想过的。那我是回应这个题目才去看很多书。第一，我们改教家们认为啊，有形教会里面 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征，非常重要的功能叫恩典途径。大家听过这词吗？教会是恩典的途径，教会是信徒恩典的途径。怎么叫恩典的途径呢？然后改教家定义为说，通过神的圣道的传递，这成为一个恩典途径，圣道，神的话。第二，通过圣礼，其实是一个恩典的途径。第三，教会的这个恩赐啊，不，教会的这个管戒管教也是一个恩典的途径。那我增加一点啊，环境。那中国教会有很多的逼迫苦难，环境也可能成为一个恩典的途径，对吧？然后教会之间这种实体的交流可能比网上交流的冲突要多。你只要生活在一个小家庭里面，就会冲突不断。我们神学生都是，哎，生活在两母之家哈，哎，这个很好啊，有冲突吗？几乎没啥冲突。但是我读神学的时候，我们是八个人一个宿舍，那个冲突就来了。八个男生一个宿舍，你想这个打呼噜了，那个早睡了，那个晚起了，他洗东西声音太大了，他这个卫生不好了，脚太臭了，他很多问题都出来了，是吧？那个共同体生活其实神学院里面是需要学习的。现在呢，我们也以前反正也不用太过共同体生活，我们那么110祷告就行，110或者起东西的时候大家有共同体生活，或者一些比赛啊什么的，甚至没有什么太多共同体生活。而教会里的共同体生活是教会里面一个恩典途径，在网络时代里面可以做到一部分，但是做不了那么深刻。好，那这是第一个，再思考一下，这是恩典途径。那好，新媒体时代，那我就为了简单就说这样回应容易点。新媒体时代对于圣言开始回过了，没有问题哈。然后对于恩典途径里面的一点，就是教会的肢体的共同体生活是一个某种程度上是增强，某种程度上是削弱。因为通过微信大家可以天天联络呀，有什么事通知一下很方便的，是吧？但是肢体的那种交流方面还是要通过面对面的。比如说有弟兄有姐妹他遇到难处了，是吧？你在微信上发一个哎呀流泪的，说几句话也很感动，但是你没法做到说你把你的手放在他的身上，是吧？或者是像姐妹一样哇一起抱头痛哭，那个完全感受不到的，你感受到体温的可以哈。然后这个爱可以就是通过肢体的这个互动可以传递的，然后通过目光的交流，你感情的投入，他得到很深的安慰，这是在新媒体的通过网络不太容易做得到的。这种情感交流是非常重要的。还有第二，除了这个恩典途径，那么改教家认为教会里面很重要一点是恩赐的使用。在网络时代，如果通过网络教会，恩赐也可以用，但是没办法让所有的恩赐都使用上，而且这所有的恩赐怎么样作用到弟兄姊妹生命里面。那教会呢，必须让所有的弟兄姊妹都发挥他的恩赐，然后用他的恩赐去服侍别人。有人有这个恩赐去服侍人的恩赐，给人第一杯什么给小子第一杯凉水，上帝也怎么样不得不纪念他。那在网络时代怎么办呢？比如说 Tina 渴了，我给你发过去一杯咖啡加一个笑脸，画几个你饿了给我画几个饼，5秒2一画过去。那是 不行的。在教会里面你发现一个老人家哦，他颤颤巍巍在走路，好几个弟兄姊妹就扶过去，这个就是恩赐的发挥，这就是爱的传递。很多爱的功能还有很多恩赐在网络时代退化了，明白我的意思吗？他没办法进行发挥。还有第三，物质的给予。那么教会里面他认为很重要一点是物质的给予和互动，这种情感的投入和互动。那么改教家是特别注重这一点。在教会里面，早期教会物质的给予是非常的慷慨的，对吗？对寡妇，对外邦的寡妇，甚至他们都有照顾。这物质的给予，还有教会内部的那种团契，他们彼此交接掰饼 在一个家里面吃饭啊，一起祷告，是一起睡觉。我记得我二十几年前开拓教会的时候，我另外三对同工，我这一我和我妻子一对，还有三对同工跟我都是同龄的，然后每一周在我家住一个晚上过夜。我那个房子很小，两室一厅，很小，五十多米，但是是两室的。然后我们男士睡一个房间啊，女士睡一个房间。我们聊到十二点之后再单聊，啊，就是男士在聊，女士在聊，就反正礼拜五嘛，礼拜六也不上班，我们聊一个晚上到连第二天早晨，然后在一起又吃饭，可能又去打球。哇，那个团契时代多美好啊！现在我觉得现在牧会好痛苦啊。我特别回想我初期牧会的时候，因为有团契是吧，我们有很深的交流，然后我们礼拜天又在一起了，在一起聚完会之后，那时候我牧养大学生嘛，我们几个人带他们去先去那个打排球，然后再打网球啊，最后咱累了之后，我们再去在哪去喝咖啡再聊，多好啊。那教会那种信徒很幸福的对吗？我不知道现在这个教会越来越大的时候，教会的信徒真的幸福吗？我说幸福有点太世俗了啊，牧者幸福吗？我们失去了什么？我们怎么样回到那个幸福的时代？那时候我没有感到牧会的压力啊，我特别盼望每一周在一起，还有我们这几个人吃住，然后周间还有一起跟信徒一起查经，然后周末我们去啊去那个唱诗、祷告、聚会，也没觉得有任何服侍的压力。然后聚完会之后跟信徒还可以有一天的接触，到晚上了，然后喝完茶，有的人说哎呀不行不回家了，咱们一起吃饭去吧。我们现在我们有时间，有每个人都现在没有表了哈。有一个非洲人来这个美国，然后让他那个做见证，结果非洲人没有时间概念，一会儿功夫就把时间耗尽了，他说那时间到了，然后就拉他下台，最后他还不下，还说了几句，然后一边下一边他还说，你们美国人太可恶了，你们每个人都有手表，但是你们没有时间，我们的非洲人没有人有手表，但我们有的是时间。说的有道理哈，非洲人没有手表，但我有的是时间，你们美国人有手表有什么用啊，你们没有时间。这是新媒体时代的每一个人的感受啊，你每个人都有很大的很多的时间表，明年的后年的都排好了，你有时间吗？你有团契吗？不知道。所以这个相通，圣经里面特别讲到圣徒的相通，特别知道就是它是一个分享物质的和财富的相通，然后它这个相通也是教会中会友之间的互动关系。现在教会的互动关系有多少呢？啊，一起查查经啊，也是互动，但是这个不够。那么这里面的正面、负面的哈，我就不太总结了。有，我其实也写了很多，包括这方面的恩典途径的、属灵恩赐的、物质的分享，它的利和弊，我做了很多这方面总结。我想，我最后还是讲，我把这个神学的跳过吧，大家就一般不太喜欢这一块。我想最后一块啊，就是新媒体时代的牧养反思。那我是通过这些神学的思考以后，它的利弊我做了很多分析哈，我也写了几十页东西。那然后我得出一些结论啊，或者是一些建议吧，更准确啊，跟大家一起思考。我们在新媒体时代啊这个合场上，确实有些人已经初见成效，利用新媒体啊，教会里面确实应该有些长职或者兄弟姊妹好好的利用新媒体去传播什么呢？信息。他对传播信息、联络、跟世界沟通是有帮助的。那我们教会自己有这个媒体哈，然后我们教会的弟兄他很能干，他把所有的信息全部登录了，然后呢，在教会的网站上面啊，我有权或者几个通过有权是无限的权利，组长是有限的权利，他可以组长可以收他组内所有人员的信息，那我可以看所有教会的信息。那他做的蛮厉害的，我可以说姓王的有多少信徒花就全部出来了，那住在这个 El Monte 的有多少信徒花就可以出来了，那信徒一年以上的有多少，信徒一年到三年的有多少，那这个网络实在是很方便，在网络直接就可以查啊，谁是刚信徒的全可以查到。 那王主任有他的非常便捷的地方，我们应该鼓励我们的长职和一些信徒去把这个新媒体的资源利用好。然后现在是不是教会都有很多群呢？我在这里有20多个群，我不知道应该退哪几个群，我退了之后怕他们伤心。我好多的群，有大群有小群，但是群越小沟通的事情就越深，是吧？群越大沟通的事情越少。好，那面临着这个之后，这个新媒体在越来越广，然后信徒呢他是越来越碎片化，他的生活越来越碎片化啊。我们发现牧者的生活也越来越碎片化，对吧？现在很少有牧者你整天有大块的时间，很少有牧者有大块时间与神交流。我们生活都碎片化了，跟信徒的生活一样，然后碎片化的牧师牧养碎片化的信徒，然后建造了一个破碎的教会。我这么说形容就是太赤裸裸的，但是这个情形我说的严重一点，可能就是这样，因为这个牧者这个方面发生了一些问题，以至于教会会越来越破碎，教会是越来越肤浅，教会里面会越来越像今天牧讲江南人李永健牧师讲的哈，三英尺什么宽的河，三英寸深，这就是新媒体的特点。所以第二个观点，为什么说反对这种媒体，是媒体里面是有哲学的，媒体的后面是有神学的，它就是宽，但是我的特点就是窄。那么牧者是不是建造一个教会，面对这个时代我们要建立一个很宽泛的，但是呢我们的信仰很窄的，我们怎样面对的这些信徒们，还知识面很广， 你听他们他什么都听了好像，但是生命很浅，你怎么这样的？我做了以下一些反思，可以供大家思考。我的挑战就是，我们牧者啊，如果在家你是牧者和同工的话，我表态，我的态度是，我们应该鼓励一些信徒或者同工好好的做新媒体这一块，牧者不要把精力放在新媒体这一块，牧者应该做新媒体不能做的事情，牧者要成为反动派。牧者不是说你不可以加微信等等，我也有好多微信，但是我不把那个精力放在那里，我也不多发言，你太多发言了太浪费我时间，太多人了，早上一起来先看的不是圣经，看看微信，谁给我发信息了，就给我发了吗？谁给我发笑脸了？谁跟我说反胃了？我睡觉前也要看一看，中间睡晚上做噩梦的起来也该看一看，这个完全都碎片化了哈。那我提出几点我自己的思考，也盼望能够对大家以后有点反思。第一，我们作为牧者不应该陷入在传扬信仰的浅，而是传扬信仰的这个深度高度和广度。如果你不能传扬这个信仰的深度广度和高度，你这个牧者一定被淘汰，因为你讲那些道你在网上全看见了，还告诉牧师啊，你引用也没写备注啊，也可能都说了，哎呀，你讲的怎么跟唐总讲那篇特像的，我听过了，你很麻烦的，你在网上抄讲的要小心了啊，信徒早就看过了，而且你在讲的时候人家搜了好多篇讲道，他在这低头，有的人镜前的低头族是看牧师讲这个题目的时候照谁抄的啊，别人怎么说的，你讲的有没有深度，没有深度牧者将来一定被淘汰。你不要传扬信仰的浅，那不是你的专长，你要传扬信仰的深度高度那个持久度，否则你一定被淘汰。第二，牧者要带领信徒读书，今天是一个不读书的时代了。那我自己是出版和推动这个开书房的，我不是因为这个角度来推动读书，是牧者不读书教会没出路，因为现在看的是短信息，很难把深的东西变成短的，这是可以做到的，在某种程度，但是不容易，不容易。你需要看一些深的东西，是去通过阅读，而且牧者要带领信徒去阅读，你要带他们去思考。世界不思考的时候，信徒怎么去思考？要从牧者开始。 不思考的信牧者将来一定被淘汰，不读书的牧者啊，毕业生升学毕业了不看书了不写报告了，那你一定被淘汰，你那点东西其实信徒也很快就掌握了。第三，牧者要回到生命的影响力，而不是停留在神学知识的传递，在北京也好，在北美也好，牧者如果你传达神学知识，你一定被淘汰，你如果不传达生命的话，你一定被淘汰。现在在北京是对牧者的要求很高的，第一你要有好的学历，第二你要有好的工作背景，第三你一定是要读个神学才能够做牧师，够吗？还不够。其实信徒非常挑的，信徒还看这个牧者有没有生命。新媒体可以展现信息，但是很难展现生命。信徒可以通过那个新媒体去了解信息，但是他更渴望的是一个牧者活在他的面前成为信息。他要看一个牧者怎么样活出这个信息的。我不是你在网上告诉我怎么做菜，你要在我的面前做出来，要教我做出来，然后我们一起去品尝它。你怎么样活出这个信息？信徒要的是这个，啊，这个牧者做不到，那你一定被淘汰。要传递生命，所以我就想到我们中国的老一辈的，还有这边很多老一辈林道亮等等，生命是很强的，他生命是他有能力把信息传递出去，他的生命在于他怎么样去活出了神的话语。第四，牧者必须加强重视灵修，不重视灵修的牧者一定会被淘汰，你没办法牧养你的羊，你的羊非常饥渴，你的羊非常想听神讲的什么，你的羊特别想听我的牧师从上帝领受了什么，你的羊不是想听唐崇荣讲了什么，唐崇荣讲什么需要你讲吗？他直接到网上就可以搜唐崇荣，唐崇荣就出来了，他要萨摩尔，萨摩尔都可以回来。新媒体时代就可以这样，他需要你讲吗？你讲的一定比唐荣重复的好，你重复的比他好吗？你需要灵修，而且你灵修的时候，你见信徒跟信徒谈话的那个力量是不一样的。你祷告过，灵修过，你天天灵修的，你跟信徒接触的时候，他知道牧师里面有一种力量，有一种权柄，有一种能力出来。就像那个血漏妇人摸到耶稣的衣服碎子有能力出来，那是只有灵修的牧师才有能力出来。还有牧者必须要重视你与人面对面的连接，新媒体可以注重，哎，这个连接是没有问题的，通过新媒体我跟所有人都可以连接，我的群里面很多人的，但是他们越来越渴望面对面跟牧师的连接，越来越渴望面对面跟牧师见面祷告谈话。第六，牧者越来越需要回归到耶稣的牧养模式，就是门徒训练。我听了那个我们林永坚牧师讲，就是门徒训练。未来的教会不做门徒训练的教会，很可能将来被淘汰，因为不稳定。你没有生命的那种榜样式的示范和传递的教会，靠节目靠活动的教会，将来都要淘汰。就是你讲到好的那个教会，也不见得就能够留住人。你需要做门徒训练，那是一个生命的和关系的示范。所以后来我写完这以后，我就把自己的那个未来的方向，就是新兴城市教会里面的那种师徒制。后来我把我自己的最终的论文定在师徒制。西方有 mentor 的制度，中国有几千年师徒制，怎么样结合起来来做门徒的训练，做人才的培育，其实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课题。第七，教会的团聚生活、小组生活变得越来越重要。他们虽然用很多新媒体，但是他渴望团契。我们说那个社会上做坏事的人喜欢团伙，是吧？做好事的要喜欢团契。信徒也渴望一个温暖的团契，不是单单只是做活动啊，然后今天去打保龄球了，明天又去卡拉 OK 了，也不只是坐在那插经。要有爱的交流，要有团契，要有相交，要有生命的连接。 第七啊，对不起，第八，讲道应该越来越走向先知型的讲道。我解释一下，先知型讲道是你自己从上帝获得信息，是上帝对这个教会讲什么，上帝对我们这群弟兄姊妹讲什么，那个是不一样的。不要抄别人的讲章，是要从你的灵修来，从你的祷告来。信徒需要听这个声音，信徒需要听上帝借着我的牧师要讲什么，对我们教会，对我们个人要讲什么。信徒不喜欢听二手的三手的讲道，有人愿意用二手车三手车，但是没有人爱听二手讲道三手讲道。牧者要回归到祷告的这个本分上来，牧师在新媒体时代里面必须祷告，你不祷告你也被淘汰。而且是新媒体时代告诉我们祷告越来越发的变得重要，当时他们碎片化不怎么祷告，几分钟祷告的时候，在网络上给别人祷告就几句话，也没有深入祷告的时候，牧师需要跪下来，传道人需要跪下来，一小时的祷告，两小时的祷告。最后一点，教会的这个诗歌的崇拜啊，诗歌的崇拜必须有圣灵的能力。教会不要依赖这个音乐的形式，这个很重要啊，这个教会诗班的训练也很重要，但是需要祷告，需要训练，需要祷告，需要训练，也需要祷告。很多诗班的从那下来了，马上就玩微信，牧师讲到他在玩微信玩微博，那个诗班的唱出来的诗歌能够感动人心吗？需要培养一群有生命的崇拜者。最后，新媒体时代可能会把教会逼回到使徒时代啊，我用逼回到哈，会把你逼回到最后，牧者会发现你没有路可走，你走上了天路。当你没路可走的时候，最后你走向了天路，这条路就是使徒的路，是以祈祷传道为念的路。然后这个把我们逼回到教会的本质到底是什么？它是属灵的，它是靠耶稣基督在教会里面做头，像耶稣亲自的喂养，它需要彼此之间有团契，需要教会是圣而公之，教会是圣洁的，是一个相爱的团体，是有生命力的团体啊！愿上帝祝福大家，我就简单的到这里，我把这些交给你。
讲的东西呢，我以前都没有听过，讲也没有讲过，还是年轻的厉害嘞。
我可以问崔牧师今年几岁呢？
45岁，46。
对，我都快70了。我真的是佩服年轻的一代哈，啊，真的这些他讲的这些东西，我讲都没有讲过，我真的是非常谢谢崔牧师，啊，这么优秀的年轻的牧师呢。难怪他能够在很艰难，能够把那个教会的组织都挺干。大会有准备一个小的周肯要给讲员呢，我就在这边呢，请给崔牧师，请大家鼓掌。
好，谢谢。好，谢谢大家。
这个课呢？就到这边结束啊！我知道那边有 lunch， 就lunch 以后还有这个，
以上是 CT101 新媒体时代对教会的冲击与反思我刚才介绍的时候没有录上，因为我没有turn on谢谢。